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星期一，充满欢笑，而且跟亲爱的小朋友一起快乐度过星期二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昨天一样，有一位很美丽很可爱的姐姐要跟着我一起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来欢迎立心姐姐。
Hello 小朋友好，欢迎你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心姐姐。立呢就是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哦。
立心姐姐呢从昨天开始一连两个星期都要在节目里头跟糕点姐姐一起为小朋友服务，为小朋友带来精彩又丰富的节目内容。那么来到了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欢乐卡恰碰的节目重要的责任还有带给小朋友欢乐的这件美好的事情交给我们的立心姐姐了，所以也很希望小朋友要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立心姐姐，跟我们的立心姐姐好好的做朋友哦。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二，从九月份开始，星期二有一个特别的单元，我们又有一位可爱的精灵姐姐要来到节目当中，为小朋友带来古典音乐。诶，讲起古典音乐，立心姐姐你自己对于古典音乐也蛮熟悉的。
算是吧，因为就是从小有学习钢琴啊，然后也要学乐理，也要学西洋音乐史，对，所以要认识很多的音乐家，认识很多的音乐。
那么今天精灵姐姐在单元里头啊，要为小朋友所带来的这一位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韩德尔。立心姐姐，你认识这一位作曲家吗？
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呀。
这个很正常，我也是呢。不过在这里啊，我想要请立心姐姐来帮小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韩德尔，他的故事以及他的背景。韩德尔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
韩德尔呢，他是一位德国的作曲家，是1685年出生的，跟巴哈，也就是巴赫，是同一年出生的哦。那韩德尔的爸爸呢，是一位理发师，他一直很希望韩德尔可以去学法律，可是韩德尔真的是从小就好喜欢音乐哦，他7岁的时候就可以演奏风琴，哇！后来呢，又会演奏小提琴、古键琴，还有单簧管，而且啊，在12岁的时候就取得了风琴师的资格，担任教堂的风琴师哦。
哇，好厉害哦！那么接下来，精灵姐姐要帮小朋友带来的乐曲是叫什么名字呢？听说是一个有着快乐名字的乐曲，
就是《快乐的铁匠》。
听说呢，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哦，小朋友只要听到了这一首乐曲，就会很想要跟着一起跳跳舞。所以等一下，小朋友你也可以来听听看，当你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会不会也很想要跟着跳跳舞？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单元的名称叫做
音乐趣味谈。
用音乐联系真理，以故事认识大师，用音符拉住你心，以趣味欢乐学习。欢迎收听音乐趣味谈。欢迎收听音乐趣味谈，我是许金宁，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大家可以叫我金宁姐姐。小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哦， 暑假咻一下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新的学期，大家暑假有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吗？也许是和家人一起旅行，写暑假的功课，玩游戏等等，或者是你觉得暑假好热好无聊哦，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许多的惊喜还有有趣的事物呢。现在我们可能是用手机拍照录影，把有趣的画面记录下来，但是在300年前，有一位音乐大师则是把所看见的有趣景象用音符记录下来哦。他是谁呢？就是韩德尔。韩德尔是1685年出生在德国，但是他却非常喜欢英国，甚至之后便在英国定居。大家也许听到韩德尔的名字，想到的就是每年圣诞节常常会听到的哈雷路亚大合唱，但其实韩德尔也会创作其他形式的歌曲，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钢琴曲《快乐的铁匠》。这要说到某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韩德尔踏着轻松的步伐在路上行走，突然间晴朗的天空很快地布满乌云，闪电在空中飞逝。韩德尔一看，苗头不对，果然哗的一声下起了大雷雨。没有带雨伞的韩德尔只好赶快跑去最近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听着雨滴落在屋上的滴滴答答的声音，正觉得扫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另外一个清脆且充满节奏性的声音，是从对面的屋子里发出来的。韩德尔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三位铁匠正在勤奋的工作，一边打着铁，一边愉快地哼着古老的歌谣，咚锵咚锵的打铁声和滴答滴答的下雨声，还有轻快的英国古老曲调，让韩德尔觉得非常有趣，马上有了灵感，想要把这样的画面记录下来。于是趁着雨势减弱的时候，赶忙冲回家，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乐曲《快乐的铁匠》。一直到今天，这首曲子仍然是初学钢琴的小朋友们必弹的曲目哦。流畅轻快的音符满场飞舞，如果再仔细聆听，仿佛还可以看到铁匠们愉快工作的神情，还有打铁的咚锵声哦。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短短但却充满活力的曲子《快乐的铁匠》吧。 听完了韩德尔所做的《快乐的铁匠》，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一件看似平凡简单的事情，当你用不一样的眼光角度去看，反而有许多有趣好玩的地方呢。也许我们不像韩德尔那么厉害，可以创作一首曲子，但是我们可以用双眼，用创意的脑袋去挖掘，发现我们生活周围的人事物。天父更是如此，他创造了天空、云朵、雨滴，甚至闪电，这些我们平常就知道甚至习以为常的景色，但当我们仔细聆听，感受温度，小朋友们，你将会发现原来生活一点都不无聊哦。这里是音乐趣味谈，我是金宁姐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谢谢金宁姐姐带来的单元音乐趣味谈。哎，立新姐姐，听过了刚刚这首快乐的铁匠，你的心情有没有变得更加的快乐呢？
嗯，我觉得还不错哎，有一种想要跟着摇头晃脑的感觉呢。
嗯，真的很轻快啊，而且听刚刚金宁姐姐对于这首乐曲的介绍，真是想不到这个韩德尔居然是在外头呢，天气突然间乌云密布，
对，
突然间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之下下起大雨之后呢，产生了做这首好听曲子的灵感呢。
嗯，竟然在铁匠铿铿锵锵的那个声音之中，还有雨滴打在屋顶上的声音之中，他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创意的发想，然后去创作一个曲子。我觉得小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听听看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声音。
嗯，特别是我们常常都比较喜欢有太阳的天气，喜欢大晴天呢，然后每次遇到了下雨啊，就觉得心情好像不是很开心。
嗯，
可是呢，我相信天父创造了晴天，创造了雨天，一定有它美好的用意。
对呀，
所以在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听听下雨美好的声音哦。
嗯，
那么接下来呢，要邀请小朋友来听今天的圣经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让智慧的光芒照进你的心房。圣经中的故事，
非听不可，
不可不听，
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各位小朋友，我们上一次说到，约拿在亚述国的尼尼微城宣告上帝的审判，结果尼尼微城的人出乎意料的，竟然通通悔改了，所以上帝就没有将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可是后来他们又开始犯罪，这一次他们没有悔改，上帝便兴起另外一个国家巴比伦，把亚述国给灭掉了。小朋友，你还记得巴比伦这个国家吗？南国犹大也是被巴比伦灭掉的。在巴比伦把犹大消灭之前，上帝派了很多先知不断地警告犹大国，一定要赶快悔改，不然上帝的刑罚就要临到他们。当时犹大国的国王约哈斯被埃及的法老打败，抓到埃及去，法老王就另外立了约哈斯的兄弟约雅敬当犹大国的国王。约雅敬是一个坏国王，他不敬畏上帝， 反而去拜很多的偶像，也造成整个犹大国拜偶像的风气。上帝很愤怒，决定要刑罚犹大国，于是就派他的仆人耶利米去警告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悔改。耶利米是一个祭司，他的工作就是在圣殿中帮助百姓献祭给上帝。有一天，上帝对耶利米说：
耶利米啊，你还没有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就认识你了。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分别你出来，要服侍我。现在，我立你当我的先知，你要去向许多国家宣告我的话。
耶利米害怕地说：
上帝呀，我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我年纪这么轻，有谁会听我说话呢？
上帝对耶利米说：
你不要想你年纪轻，我无论派你到哪里去，向谁说什么话，你都要去。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
上帝把手按在耶利米的嘴巴上，又说：
我已经将你应该说的话传给你了。我立你在列国之上，要实行我审判毁灭的工作，以及救赎建造的工作。你现在看，你看到了什么？
耶利米抬头一看，看到有一根杏树的树枝，耶利米就回答说：
我看见一根杏树枝。
上帝说：
你没看错，就好像杏树枝一样，我也会留意，保守我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就。
原来在当时的语言中，杏树枝和留意保守这两个字的写法是一样的，发音也很相近，所以上帝用杏树枝的谐音来告诉耶利米，上帝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上帝又对耶利米说：
你再看，看到了什么？
耶利米看见在北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锅子，里面烧满了开水，忽然这个锅子倒了，滚水都流出来了。耶利米说：
我看见北方有一个烧开水的大锅子倒了下来。
上帝说：
不错，这个北方的锅子就是北方的国家，我要召聚北方的民族南下攻击犹大，好像锅子倒下，滚烫的水流出来一样可怕。
上帝又对耶利米说：
耶利米啊，你要上耶路撒冷去，喊着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有亏待你们吗？你们竟然去拜荒谬的假神，以至于你们自己也变成荒谬的。你们派人去世界各地看看，有哪一个国换掉他们的神吗？可是你们竟然把荣耀的神换作没有用的偶像，所以你们遭到刑罚是自找的。你们的假神在哪里呢？叫他们来救你们吧。
耶利米听到上帝说的话，一方面有点害怕，另外一方面又有点难过。害怕的是他不敢上耶路撒冷向民众讲这种话，难过的是以色列人离开上帝要被上帝处罚了，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悔改。上帝又对耶利米说：
耶利米啊，你要对耶路撒冷的人说， 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这样我就不会一直生你们的气，因为我是慈爱的，你们快悔改吧。
耶利米听了上帝的话，就到耶路撒冷去，大声地呼喊说：
以色列人呐，悔改吧，上帝的愤怒要来了。
以色列人不但不听，还讥笑耶利米说：
太可笑了，上帝才不会处罚我们呢。
是啊，我也是先知，我来告诉你们吧，上帝必定会使耶路撒冷长长久久，不会有刀剑跟饥荒的。
没错没错，他才是真正的先知。耶利米，你乱说。
耶利米听到这些假先知的话，就很生气地说：
你们这些假先知怎么可以乱说上帝没有说的话呢？
耶利米看见没有人要听他的话，觉得又生气又难过。这时上帝对耶利米说：
你在整个耶路撒冷到处看，有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如果找到了，我就赦免耶路撒冷。
可是耶利米没有去找，因为他知道他根本找不到的。耶利米心里想：
哎，跟百姓讲是没有用了，我要去找有权有势的人讲，希望他们会听。
小朋友，你觉得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会听耶利米说的吗？
啊，耶利米，你是吃饱了撑着，胡说八道些什么？
什么北方的民族啊，我们才不怕呢，就算他们来，我们也会打败他们的。
唉，小朋友，耶路撒冷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们拜偶像惹上帝生气，上帝要用巴比伦来刑罚他们。他们讨厌耶利米，耶利米的警告他们一句都听不进去。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精彩的故事。哇，丽欣姐姐，我们今天听到这段故事，其实结局哦，这段故事的结尾我们觉得还蛮沉重的
诶。嗯，对啊，都不知道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诶。
嗯，所以小朋友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那就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欢乐卡恰碰咯。
对，
不过讲起哦，今天我们所听到这个故事段落，丽欣姐姐，你觉得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你对于哪一个部分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上帝要耶利米去跟以色列人说，就是要他们回转，要他们回到神的身边，如果他们回来的话，神就不对他们生气。
嗯，
那前提一定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做错了事，惹上帝生气咯。
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认识到上帝他是公义又慈爱的，就是他的公义就是说你做错了事他会生气，
对，
你做错了事他会要惩罚你，但是他也是慈爱的，如果你愿意悔改，你愿意承认你做错事了，然后重新的回到上帝身边的话，他是愿意原谅你的。
嗯，这是上帝会让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他是公义的，同时也是慈爱的。不过呢，高点姐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耶利米的态度非常非常的有趣，跟我们小朋友其实还蛮像的耶。比方说啊，像上帝要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件事情呢，可能我们自己看来哦，真的是很大，而且是很困难，
对，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逃避，想要
就找借口
拒绝。对，我们也听到耶利米啊，在故事当中呢，他也为自己找了好多好多的借口，
对呀，
他不想要去做。 但是最后呢，上帝都告诉他说这些都是借口哦，所以耶利米他就顺服了，他就乖乖去做了。
我觉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耶，顺服真的需要勇气的。
嗯，没错。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呢，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呢，但是只要我们是顺服上帝的，我们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上帝自然的就会加恩典加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去完成那些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对呀，因为上帝的能力就是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显得完全哦。
嗯，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这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呢，相信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而且说不定是有着非常伟大的计划跟安排。那么小朋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小朋友呢？也许你会想要找借口也许你会想要拒绝或者是抗拒，但是不要害怕，只要顺着上帝的旨意，你愿意顺服，愿意去做，相信上帝就会赐下大大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糕点姐姐，
我是立心姐姐，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
同时告诉